讲到倪匡先生嘅卫斯理小说啦，唔少朋友都会认为好似前期嘅内容系比较精彩，佢嘅行动咧亦都系比较敏捷。咁啊，中后期嘅小说咧，好多嘅情节都系几个老人家互相对话。咁卫斯理本人啦，亦都即系倪匡本人啦，当然都开始老啦。咁啊，有啲不复当年勇，经常都会有一啲老人家嘅感慨。而成個角色設定，衛斯理亦都由詹士邦嗰一類型嘅特工，慢慢都好似變成咗福爾摩斯嘅哥哥，即係嗰種連門口都唔需要出就可以解決問題嘅偵探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我哋淨係講緊睇情節、睇故仔、睇內容，可能頭先嘅講法係正確嘅。咁我以前咧，亦都係咁睇，但係隨住自己嘅年歲啦，都係越嚟越大。再回顾翻晚期嘅卫斯理小说，又居然系好意外咁样发现啊，其实系越耐越襟睇嘅。啊，情节确实咧就系冇早期咁曲折离奇，但系人生智慧绝对系更加多。特别系倪匡对某个政权一啲潜规则，同埋对人性点样扭曲嘅白描，通过故事嘅人物刻画，更加系入木三分。倪匡本人讲过啦，佢其实本来都谂住写一本关于文革嘅小说嘅，咁系因为种种原因啦，就到佢过身都未完成。但系佢作为过来人，将佢对呢一个政权嘅观察不断渗入咗喺卫斯理小说入边，某个程度上，佢需要讲嘅，大家都已经可以喺唔同嘅古仔领略一二。一本比较少人谈论嘅卫斯理作品，晚期嘅《偷天换日》啦，可以话系沧海遗珠。正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，我记得第一次看应该都是起码有10年前，印象已经是很深刻，但慢慢呢都好像淡忘了。近年因为大家经历过种种的事情，再看回小说里面的人物主角，甚至可以好像旁边一些人物这样对号入座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不少卫斯理小说其实都不是很科幻，其实依然可以算是传统武侠小说这个类型。很多他的主角都是江湖豪杰啊，昔日的帮会中人等等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往事，也就是倪匡本人最熟悉的往事啦，铺陈出种种的疑团，相信这些才是倪匡最有兴趣写的内容。通常去到最后一两个 chapter 就会有些外星人啊、疯狂科学家啊等等出来，那么 justify 一切剧情。不过偷天换日就不是这条 formula 的，里面是连一个外星人或者一个疯狂科学家都没有，完完全全是一个历史奉世故事，反而呢是值得令人再三反思的。这个故事的情节本身都已经是充满黑色幽默。话说民国时代，一个女山寨王，一个超级靓女叫做蔡观音的，抗战期间呢就下嫁给一位当其时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将军。跟住呢就是被组织啦去交代一个特别的任务，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要照顾几百个高层所生的小孩子，去确保他们的革命情怀是可以得到下一代的成全，红色 DNA 可以永续江山。换言之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有这种世俗啊、血统啊这样的思考模式的。咁因为打仗期间啦，就算系亲生父母都好，都未必认得自己个仔女。咁于是咁样个重任就交俾被组织睇嚟系有好特殊，可以喺咁刻苦环境当中凑到小朋友嘅女山寨王蔡观音啦。但系蔡观音喺執行任务过程入边咧，系遇到一次特大嘅山泥倾泻，全部嘅细路仔都死亡。而佢自己系因为身手敏捷啦，再加埋遇到一个江湖土匪叫做军师娘子嘅，咁啱佢又带住一班撤离到关内嘅部属同埋家眷路过，咁就救咗蔡观音。而成个故事所谓嘅偷天换日就喺呢一度啦。军师娘子知道要救蔡观音，唔系净系要救佢条命，亦都要帮佢将成个古仔完善落去。于是咧就喺部队入边，因为咁啱佢有一堆家眷撤离啊嘛，就拣咗几百个细路仔偷天换日，就当系呢啲中共高层嘅仔女。咁蔡观音咧就可以同组织交代啦。啊，虽然遇到一啲小意外，咁但系大家都安然无恙啊。咁啊，据称中共高层咧自始至终都系毫不知情，而呢啲嘅细路仔长大之后，就受到悉心栽培，于是就成为了中共的第二代、第三代接班人。换言之，这个是倪匡的曲笔，就是讲紧中共的接班人第二代、第三代其实全部都是土匪的后代，不怪得行为是有某种的 DNA 特色， 就唔好觉得有咩革命嘅情怀，但系咧就好符合某种嘅潜规则。嗱，呢个系表面上倪匡要讲嘅故事。咁呢个故仔就算系就咁听完啊，好似都系几得意啦，黑色幽默啦，谂到啲历史嘅渊源啦，大家会会心微笑啦等等。但系真正精彩嘅地方系入边嘅人物性格刻画，特别系蔡观音呢一家人喺中共政权嘅际遇。小说剧情是讲述蔡观音的女儿是同样美貌，在中国是担任一个近代史研究员，但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呢是非常之差的。虽然表面上都是会有适当的尊重，但是其实她由细到大都是只是得组织生活，她是完全想象不到前组织时代，即是1949年前，中国人是有个人自由，是有选择权的。那无论她真心相信也好，或者她是刻意去洗自己脑也好，他是认为妈妈的江湖岁月是一生的污点，因为他妈妈的背景令到他们整家文革期间是被批斗，连累了身为革命英雄父亲的仕途，亦都连累了他自己。所以这个是他潜意识对母亲是充满怨愤的，亦都刻意经常强调他的爸爸是革命英雄，而对他妈妈呢就觉得是一个负累了。但是历史的真相，根据蔡观音本人咁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当时咧就系、是、呢位中共嘅将军强奸佢，咁佢先至被逼就范。当然后嚟都系有爱情，但系边个系连累边个咧？再加上佢喺执行所谓任务期间，已经令到成个身体非常之伤痕累累，咁又算唔算系边个负于边个咧？但系蔡观音虽然系伤心见到个女咁样对待自己，但系佢又知道或者能够体谅，因为小说入边用曲笔交代咗。他的女儿在文革期间被批斗，过程当中是惨无人道，因为她漂亮，所以就不断被强奸。那她就跟她的女儿说了，就好像你文革10年的遭遇，人家这样对你，你可以反抗吗？这个说法对她自己同样是适用，虽然她都是一个江湖豪杰，但是有这样的组织在面前，她又可以反抗吗？于是个女儿这样对她，蔡观音其实潜意识都好像感到一些的内疚，而她的女儿的心态才是最值得我哋思考，因为真系好活灵活现，好似侧边好多人都系咁样。佢身为近代史研究员，自然接触到唔少机密，再加上佢亦都真正系高干子弟，所以亦都会听到好多嘅故事。对乜嘢系官方嘅近代史吓？就好似而家有一啲官方嘅研究员啦，去修改紧所谓嘅香港历史吓。咁近代史研究员喺中国嘅体制就系做呢件事啦。咁佢係咪對所有嘢一無所知呢？絕對唔係。但係佢明白到佢要得到目前嘅待遇都屬於特權階級嘅待遇，而佢身為近代史研究員，佢要做嘅嘢、講嘅嘢、佢嘅行動只能夠跟住某一套。而且在他整家人被平反之后，这位蔡观音的女儿近代史研究员，她不但是没有同情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，完全没有想过有改变这个制度的可能性，因为她想象不到没有组织的生活是怎样的，反而很努力地说服自己、已经一切如常了，以后不会再发生的了，当发了一场噩梦，我们要给些机会这个组织是会进步的，现在就当抹下去咯，再来过一切如常，由亂入治，這些概念是否很似曾相識呢？對今時今日的新香港，而入邊所謂一切如常，當然亦都有一個潛台詞是更加重要，就是他接受翻呢個現實，不再追究任何嘢，他就可以重新享有特權，衣食住行一切如常，因為他不能夠想像冇組織的生活。情愿继续是被夺舍，换取表面上的太平盛世的人生，同埋可能比一般人略为优越的一些物质的生活。但是他已经变成了一副只能够根据组织的 formula 运作的一副机器，即是说他会失去了真正人类人性的同理心。为什么维斯利强调他靓成这样，即是人见到他都会神魂颠倒，这一种的美丽在整个维斯利小说里面是极少人有这个这样的能力的。但是外表的美丽正正是作为他失去了灵魂的反差，表面上好靓好靓好靓，但入面的馅人的元素原来已经掏空了。这个预言是不是好警世呢？ 再加上我哋讲翻成个情节本身啊，偷天换日，将几百个土匪嘅细路仔换咗系当系一个革命英雄群体嘅细路仔，有冇可能几百个家长全部都唔知情咧？即系话一两个认唔到好正常，但系几百个中共领袖都完全认唔到自己仔女。虽然话战乱当中，但系都有啲匪夷所思。佢成个情节嘅交代，即系蔡官恩点样去圆谎，居然系冇组织任何嘅追究，而入边其实系充满漏洞。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当其时现场嘅情况，又或者去敲问一下其他嘅土匪，大概都知道发生过咩事。但系佢又居然系安然无恙，背后嘅原因唔系有外星人，唔系有疯狂科学家，只系因为有另一种嘅人性。呢啲嘅人性唔系话头先我哋讲有同理心嗰种嘅人性，而系点样喺咁样嘅情形之下，继续可以保留组织嘅结构嗰种人性嘅默契。因为当时中共高层一定会知道，根据咁样嘅情节，如果系追究落去，好多人都会受连累，而且点样去处理之后嘅后遗症呢？点样同所有嘅高层交代，佢哋嘅仔女都已经冇晒啦，而家呢个系假噶，咁会发生咩事呢？咁由於呢個不可測性係太過強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寧願暫唔知，可能所有人都知道，但係所有人都會暫唔知，包括呢啲父母在內，佢哋係高層享受榮華富貴，但係佢哋明知道呢個仔女唔係佢哋親生嘅，但就要扮到係；明知道佢哋係冇感情嘅，但又會扮到有，講一啲好客套表面嘅説話，但係心底裡完全諗緊另一回事，甚至可能當對方係仇人。於是去到文革期間或者種種嘅運動期間，仔女告发父母，父母又告发仔女，互相批斗，某个程度上又可以咁样去理解。但是如果一切唔揭穿嘅话，所有人心照不宣，继续喺呢副机器入边生活，表面上稳定繁荣太平，难道今时今日又唔系咁样咩？呢一啲人性嘅刻画、社会嘅刻画、政权嘅刻画、政体嘅刻画，无疑系有无数过来人嘅影子，似乎先至系倪匡真正要讲嘅故事。这个故事对所有留下来的人也好，离开了的人也好，有什么启示？就算我们不需要很 specific 地对号入座，也都绝对是应该一读的。